第一个是我的问题是心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正好是我们去年开始的楞严经的核心的问题。整部楞严经就源自于阿难想要找寻他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你希望真正的了解你的心到底在哪里，那么你可以在以后的时间内认真的听一听楞严经。尤其是我们下次楞严经的讲解，正好是讲到佛陀提示阿难的心所在的地方的这个关键性的文字经文。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是人类恒古以来的问题，它几乎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所有灵魂的核心，因为人们总是希望知道。你到底是谁？也就是禅宗的那个话头，我是谁？这也是所有瑜伽的核心，因为瑜伽这个词在梵文里的意思是合一的意思，跟什么合一？就是跟你的源头，或者跟你的心，跟你灵魂的中心合一。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源头在哪里？你的核心在哪里？你的意识的中心在哪里？这跟我看到有第四个问题，叫有人问玄关到底在哪里，是道家的说法。你会发现每一个宗教都发明了属于他们的专业术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许"心"这个词非常适合你，人们总想知道心在哪里。但是对于道家的古人来说，他们的用词是玄关；对于禅宗来说，那个用词是牢关，监牢的牢。牢固的牢，意味着这个关口是最最难以打破的，它那么的牢固，难以突破。所以无论是道家还是禅宗都提到，你要打破这一关，你才能跟你的源头合一，才能跟你的心合一。就当道家说我要突破玄关，或者禅宗说我要破牢关的时候，意味着他必须要打开那扇门。那扇门并不存在于你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点，也不存在于你精神上的任何一个点，它只是一个形容词，一个象征，象征某种心灵的彻底的觉悟，彻底的打开。它类似于佛陀在2500年前在菩提树下的那个早晨，他看到北斗七星升起的时候，豁然而悟。这就是玄关，这就是破牢关啊！大彻大悟，他悟的到底是什么？他悟到了心到底在哪？所以，当你问我心到底在哪里的时候，这完全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回答。它是一个真正的领悟，你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你心灵的最深处，只有这样，你的整个生命才变得有意义。你在追求一些什么？意味着。你的每一天都不会是空过的，你开始变得充实起来，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追求，你知道这是终极的追求。那么，当你心中有一个追求的时候，该怎么做？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正好谈到的。我读了很多灵性的书，上了很多工作坊，可是面对现实中的事情，还是一样的无奈。抓狂，怎么更好的把灵性的理论跟实践结合起来呢？所有灵性的理论，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所有灵性的理论都不是答案。如果你上了很多工作坊，看了很多书，然后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么你就错了。如果你上了很多工作坊，读了很多书，你变得更加困惑了。更加充满了探索的欲求了，那么证明你没有白上。所有书本里告诉你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答案，没有任何一句话是答案。如果你把它当成是答案来读，你就彻底错过了。它一定不是答案，它只是勾起了你的欲望，它只是给了你一线曙光，它只是禅宗提到的 黄叶止儿啼，就好像拿一片树叶逗逗小孩子一样，他在逗逗你。你拿一颗糖，在逗逗这个小孩子。上帝拿了一颗糖，上帝实际上拿了很多糖，撒在你的面前。你看到这个很喜欢，抓一块；看到那个很喜欢，抓一块。而这些都勾起了你的探索的欲望。所以千万不要把你读到的东西，把你学到的东西当成是一个答案，他们不可能是答案。只有当你在心灵的深处越来越产生强烈的渴望的时候，一个寻找答案的渴望的时候，实修就开始了。实修并不是要铺上瑜伽垫子，把你的腿凹到你的头顶上。实修真正的含义意味着你开始了你探索的旅程，你开始探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始探索。也许是瑜伽的方式，哈达瑜伽，也许是冥想的方式，也许是在书海里探索，也许仅仅是通过念诵一句咒语等等各种方式，你在尝试各种方式。而你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不可能太固定。任何一个在前进道路上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点，他希望尝试更多的，而不是固定在一个上面。当一个事物无法给他更多的灵感跟启发的时候，他就渴望新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错，这是内在灵魂探索的欲望。而当一个人强烈的固定在一个方法上的时候，意味着他在那个方法上获得了一次一次新的启迪，方法还是同样的，但是他在同样的方法上获得了美妙的启发，每一次启发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基本的认知前提以后，你的实修就真正开始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必须从你的心灵出发，找到一个可以实际行动的事物相结合，也就是这个事物并不注定需要维持一生。我刚才提到，它也许可以是一个多变的事物，因为你仍然是在探索的道路上，但是你的探索不能仅仅只是头脑的思考，它注定要引发一些实际的东西。这个实际的东西可以是瑜伽，可以是任何别的，可以是书本，可以是任何你身边碰触到的最靠近你的东西，也许是一个人。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你甚至不需要通过瑜伽，不需要通过咒语，不需要通过任何有形的方式，你只需要仔细的观察你身边的人，而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是克里希纳穆提用了一生的方式。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克里希纳穆提把腿凹到头顶上，他从不做那些事。他的一辈子都只做一件事，完美的觉察，他的观察。如果你学会怎么样观察，你将成为最聪明的人。你会发现，当你观察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然后当你观察一个人跟你互动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当你观察这一切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是多么的奇妙，非常奇妙。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未知的谜。而这个谜最终会落到你自己的身上，因为你会发现，你本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谜。你所有的思想的模式，你回应他人的模式，是一个更大的谜。这是正是克里希那穆提一生都在教导别人的实修方式，觉察。当然，这种方式是几乎是最高级的方式。也许它对你来说充满了挑战，也许你是需要一些过渡性的跳板，那么跳板就来了。古人提供了你许多的过渡性的跳板，比如说瑜伽，你在拉伸你的筋骨的时候，你在缓慢有节奏的呼吸的时候，你将不得不觉知到你本人，你将不得不觉知到你的动作，因为那个动作是那么的夸张。那个动作是那么的有张力，它势必引起你的注意力，势必引起你的觉察，而这些方式都在培养你的觉知力。 如果你不是一个形体倾向的人，你是一个头脑倾向的人，你喜欢读一本书，然后在那个书的海洋里，你开始变得敏锐，这是一样的效果。所以无论你在你身边找到怎样的方式，请你在那个方式里变得享受，同时拥有一颗探索的心。当你是以享受的方式，以好奇的方式在探索的时候，任何事物都将成为你的师兄，哪怕只是在马路上行走。而你知道南传禅修里面就有一个行禅，它只是来来回回的走路。所以当你有一颗探索的心，那么仅仅是走路都将成为你的实修。你不需要形式，你不需要说你走路的时候两个手是放在前面还是背在后面，这些形式完全是次要的。真正主要的是你对它好奇吗？你对这个事物是不是好奇，或者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事物是否适合你，有一个前提，就是它是否能够引起你的好奇心。如果一个事物能够百分百的能够很大程度上引起你的好奇心，那么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它。好奇是灵魂的动力，好奇是成长的风帆，它是吹动你向前的那股风。所以无论是什么，请你对世界充满一颗充满好奇的心。无论是什么，它不一定跟灵性表面的灵性需要相关，它也许看上去跟宗教灵性完全无关，但是只要你活在世界上，只要是展现在你面前的任何事物，都将促使你进入一个探索的旅程。对，他们都是实修，任何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庄子的时候，我记得庄子里面他记述过一个文章，他说有一个人很善于弹琴，但是当他的琴弹到了至高境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琴给扔了，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弹那几个弦了，整个山河大地都是旋律，我为什么还要弹呢？我只需要倾听好了，来自山河大地的旋律更为令人动容，那么的千变万化。所以他通过一种形式，通过弹琴这种形式，他开始领悟到整个的生命都是一个觉察。如果你能够通过弹琴，通过瑜伽，通过任何方式，通过读书，激发起了你的觉察，激发起了你对世界的好奇，那么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你可以扔掉那个琴，放下你的书，你可以走到大自然当中，那么现在每时每刻都将是你实修的片刻，都将是你觉察的片刻。好，第三个问题，我正在读您的新书《瑜伽经禅修要诀》，怎么理解书的内容？简介中说的自古以来有很多方法引导人们达到源头，本书简洁精炼的把达到源头的过程描述出来，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开悟吗？如果你了解开悟这两个词，你会发现读了任何一本书都可以开悟。如果你看过禅宗的公案，你会发现甚至有禅师在围观两个妇女对骂的时候开悟了啊，有两个泼妇在市场上相互揪着头发对骂，其中一个泼妇揪住另一个泼妇的头，狠狠地指着他的脸骂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然后这个禅师豁然大悟。所以整个的生活都是一本书，打开的书，它比瑜伽经禅修要诀要丰富的多。而任何一本书，包括瑜伽经禅修要诀，都只是生命呈现在你面前的一个缩影。因为生命太辽阔，而你的觉察又太粗心，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你早晨窗前的布谷鸟的叫声，那么你将必须读这本瑜伽经。因为在瑜伽经里我提示了你这一点，在瑜伽经里我提示你各种各样各方面你应当注意到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认为这本书是一个 对于整个生活的一个引子，引导的引，它在引导你重新面对你的生活，它在引导你无数次忽略的那个终生。这就是瑜伽经，这就是瑜伽经禅修要诀要做的事。通过那些文字，它将打开你的心。也许那些文字在那个瞬间并不能真的让你开悟，但是那些文字会种下一个种子，而有一天，也许你走在大街上，有一天你正在读着另一本书，忽然那个种子的力量就发芽了。忽然，也许你因为听到一声鸟鸣，忽然你因为看到另一本书里的某一句话，引发了你的一个巨大的启发，这都是有可能。所以不要错过任何一本书，不要错过来到你面前的任何一样东西。好，第三个问题，玄关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刚才已经回答过了，玄关就是一个领悟啊，它不在任何地方，它就是一个顿悟。第四个问题，达到什么阶段会闭关？闭关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其他杂染能量对身体的冲击。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禅宗里面，闭关是有先决条件的。禅宗曾经提到，不破初关不闭关，不入重关不住山。什么意思呢？你必须打开第一道大门，你才有资格闭关。你必须打开第二道大门，你才有资格住山。还有，你必须打开第三道大门，你才有资格接众，接待众生，也就是成为一个引导大家的人。第一道大门、第二道大门、第三道大门，这就是禅宗的三关：初关、重关跟牢关。一个打开初关的人，他发现他的心是辽阔的，而他对这个辽阔的心是直接的认知，不来自于知识，不来自于猜测，几乎是一个面对面的认知。所以当一个人有初观的经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再让他产生怀疑，哪怕全世界说开悟不存在，纯粹是谎言，都无法动摇他，因为他现在亲身的看到他的心是如此辽阔，而他知道这个辽阔只是第一步而已，所以他开始闭关了，他开始真正的走上这条道路了。现在他知道道路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叫不破初关不闭关啊。破了初关，没有人能够动摇你的信心了，所以初关又叫信心关。他开始能够全身心的进入探索。这个闭关并不只闭到房间里啊，注意禅宗的这个闭关并不是只关到房间里。初关的闭关是指你开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探索的旅程，你可以云游没有问题，你可以云游四海，到处去参访那些真正开悟的禅师，这也叫闭关，这叫闭身关啊，你只要闭在你的身体里就可以了，你不需要闭在一个房间里啊。所以真正的闭关并不是闭到一个房间里，而是你100%建立的信心，走上了探索的道路，这就叫闭关。这是闭关最正确的定义，你毫不动摇地走上了这条探索的道路，才叫真正的闭关。所以这个闭关是一辈子的，而不是几个月几年，这个闭关是一生，你的这一生都走上了永恒探索的旅程，这叫闭关。那么你的后半个问题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闭关。禅宗的闭关可以是一个一个大的定义啊，是闭关这个定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定义。后半个问题，对于减少污染能量对你的冲击，所以你要关到一个房间里去，避免外在的污染。那么这种闭关在密宗里存在啊，在密宗里存在。密宗里说你要闭3年3个月03天的关，因为3年3个月03天意味着一个身体腺体的完美循环周期， 你所有的气脉循环一周，根据十轮金刚的解释，完美的气脉循环一周的时间是3年3个月03天。所以当你闭3年3个月03天的关的时候，意味着你将在这3年3个月03天里面闭在一个纯净的环境跟空间里面，不受任何污染。那么经过3年3个月03天，你的身体将焕然一新。对，前提是跟你送饭的人他也必须是一个清净的人，不是一个杂染的人。为你做食物的人也必须是一个戒律清净的人，不是一个杂染的人啊。所以真正闭关的在物理上的条件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有一个护关的干净的人，要有一个给你供应食物的干净的人，要有一个干净的房间啊，纯净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对于汉地来说，这样的环境几乎很难找到，也许只有西藏啊，在高原上也许真的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非常纯粹的环境。而且一般来说闭关要找到的关房必须是圣地，也就是有大师曾经在那里闭关过，那么那个能量将留在那，那个大师的能量将净化那个山洞，将净化那个房间。你不能到随便一个荒山僻岭里去闭关，因为越是荒山僻岭阴性能量越强啊，有很多看不见的动物看不见的存在，他们会影响你。这实际上真正严格的闭关要找到这么一个外在的条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对于这点来说，禅宗更加实际，禅宗必身观，它不需要外在的这些条件，你达到了内在的信心，比什么外在的条件都要更关键。所以古人也讲大隐隐于市，你有了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心以后，即使你在市场上一样可以闭关，没有人能够动摇你。而生活的挑战反而成为你最好的磨练。刚才提到，当你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无比的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等等等等。所以你并不需要关进一个四面都是墙壁的房间，你在生活里一样可以完美的探索。好，接下来的问题，我对生死的理解是每一刻即生即灭，每一刻都是兴奋，这样的理解对吗？这样的理解是对的，每一刻都是未知数。新生这个词还不能够完全的诠释生命，每一刻都是神秘，也许神秘这两个词能够更好的诠释生命的现象。如果你能够把来到你眼前的每一刻都当作是神秘，那么你的成长将极为迅速，你内在的成长将极为迅速。它甚至不需要通过瑜伽，不需要通过咒语，不需要通过任何的方式。最真正的最好的方式是拥有一颗探索的心，拥有一颗如孩子一般的好奇的心，把每一刻都当作是神秘，都当作是亲身的事物去体验它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灵修者的态度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拥有宗教情怀的人的态度。宗教情怀并不是拥有某一个特定的宗教信仰，你不需要有任何特定宗教信仰。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宗教情怀就像你眼前的这个河流一样，它是那么的活生生，它从不停歇，从不止息，它勇往直前，它奔流向前，它总是在渴望着未知的东西，它从不眷恋已经逝去的东西。那个河流从不会回过头来往回流，它从不，它笔直的向前流，而且带着某种欢快，带着某种欢笑向前流。没有一条河是沉闷的，死气沉沉的向前流。每一条河，哪怕是表面平静的河， 他在暗处都是带着某种涌动，某种内在的欢欣在向前流动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宗教情怀。有的灵性课程说七道神圣的火焰存在于古代啊，列姆里亚大陆神殿的神庙的火焰在大陆下沉时火焰转至地心，这些火焰可用于燃烧身体、以太体、情绪体等等，获得身心灵的提升，提升生命品质，帮助了悟智慧。请问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你有读过圣经的启示录吗？你有读过凯西对这个启示录的解读吗？我建议你去读一下，尤其是凯西对于启示录的解读的那篇文章。启示录里提到七盏灯，提到邪恶的神兽，提到上帝的宝座。你知道古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暗示你一些什么？为什么他们正好是七？为什么他们并不是六、五或者别的？他们正好是七，七道神圣的火焰，七盏灯等等，它正好是七呢？因为七象征着七个层面，七象征着七个脉轮，七象征着七个意识的层次。所以当有人告诉你有七个火焰存在于亚特兰蒂斯大陆并且沉没于海底，那么它将是一个隐喻。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新闻事件，你就完全错过了。它不是一个新闻事件，它是一个象征，它就好像启示录的象征一样，它在象征你的七个脉轮，象征你意识的七个层面，它象征你灵性的七个上升的阶段啊等等。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新闻事件来看啊。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克里希纳穆提意识出体会带来身体的疾病？韦赞提夫人坚持用三个信任的人来照顾科的身体，凯西预知啊通灵的时候也会使身体提前衰老啊，梅赫巴巴身体也不好啊，年龄也不长，灵魂出离给身体带来负担，并不是灵魂出离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而是当你的以太体离开你的肉身的时候，只要有一次离开一次，那么意味着它跟身体的连接就松动了，你明白吗？当以太体有出体的经验以后，它跟身体的连接就变得不那么巩固了。所以有一次出体经验的人，他会发现第二次会更容易出体，第三次更容易，几十次以后他变得轻松的可以出体了，因为它的连接变得越来越薄弱。而当你以太体跟肉身的连接变得越来越薄弱的时候，肉身将会变得虚弱。为什么？你的肉身不仅仅通过食物来吸收能量，实际上食物提供肉身的营养很有限，肉身有更大的能量来源、能量渠道。实际上整个灵性的身体，以太体、晶体、星体、涅槃身，这一层一层、一层高一层的身体，实际上从最高的那层身体涅槃体开始，能量就以逐级下降的方式灌输到下一级的身体里去。如果没有来自源头的能量，人类的身体将立刻毁灭，立刻进入死亡。所以你的肉身能存在，除了食物提供的养分以外，有一个很大的能量渠道，就是来自高层面身体的能量灌注。那么可想而知，如果以太体跟肉身的衔接变得松动，这个能量灌注将减弱，这就是为什么肉身会变得虚弱，会变得虚弱啊！所有以太出体的人身体都是非常敏感脆弱啊，很容易昏倒。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凡是以太出体的人都非常容易昏倒啊，但这种昏倒并不会时间很长啊，因为这个昏倒，我们肉身看上去它是昏倒，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就是他的以太体在那一片刻离开了，他的肉身一瞬间失去知觉了，因为他又离开了，他一秒钟就离开了，他用不着睡着以后才离开，他醒着的时候就可以离开，所以他醒着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肉身看上去就昏倒了。所以对于一个禅修者来说，并不主张出体的经验，出体的经验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它可能造成肉身的虚弱跟寿命的缩短。对于冥想禅修的人来说啊，你并不需要经过出体，你也可以获得成长，这是一样的啊。老师是否可以开具一些进阶性质的灵性书籍的推荐书目？我觉得我在课程里面已经推荐了很多的东西，如果你需要文字化的推荐的话，我最推荐你的就是我的博客，因为我博客里面几乎收罗了所有经典的东西，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凯西的、梅赫巴巴的、克里希那穆提的、耶稣基督啊、道家、国学、中医，等等啊，有分了很多的栏目。你看这些文章，当你看这些栏目的时候，将会为你省去大量的阅读时间。为什么？因为我几乎把一本书里的最经典的那一篇摘出来，所以等于省去了你阅读一本书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很好的看我博客的内容，内容已经实在是太多了，非常的多，就足够你看了，你也许可以看几个月都看不完啊，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慢慢的看啊，所有好的最最精华的东西我基本上都摘录在里面了，当然还有一些遗漏啊，还有一些遗漏，我不可能把特别把每一样东西都摘录过了。所以那么当有些遗漏的时候，我建议你看什么呢？我建议你看古人的东西为主，而比如说古人的中国古人的或者是印度古人的一些东西为主，那些东西更可靠，更靠得住。我唯一担心的是你看了太多的近代的东西，近代的通灵的东西里面很多假的，你有可能被那些东西完全误导到别的方向上去啊，所以更建议你看一些古人的东西，而不是近代的。下一个问题，灵魂出体会给肉体带来疾病，假的吧？啊，不完全是假的，只不过肉体会变得虚弱，应该还是看阳神、阴神还是阳神，感觉出体就一个风险，被夺舍。出体被夺舍的可能性并不大，为什么？因为出体的人，你会发现所有出体的人，他的肚脐会有一颗金色的线跟肉体的肚脐相连接，无论你走多远，这根金色的连线将始终存在。如果这根金色的连线被割断，你将无法再回来，也就是你进入死亡。但这根金色的连线不会被割断，为什么？因为存在里面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保护性力量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你，看不见它，但他们却依然在保护着。那么这种保护性力量取决于一些因素，什么因素？取决于你的纯净的程度，你越是纯净，你将吸引到的保护性力量越是高级，也越是纯净。你越是不纯净啊，你的戒律不清净，你的心地不干净，你也将吸引到一些别的力量啊，你也将吸引到一些别的力量。所以当一个人不那么纯净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做任何通灵跟触体的尝试，你将会面临危险。因为意味着你一旦做这样的尝试，你身边那些久已存在的希望钻空子的那些低频的灵魂就有空子可钻了啊，就有空子可钻了，他们会开始 以通灵的方式借用你的身体等等等等，他们会冒充是神圣力量，他们会跟你说我是某一个佛等等啊，这个在自古以来这样的事情都很多啊，跳大神的东北大仙都很多啊，所以这是要避免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在天主教里面，都反对一个人通灵，反对一个人出体，因为这的确有一定风险，有一定风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心不那么干净，不那么纯净，所以注定当你跟肉体的连接降低以后，就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试图占据你的身体啊。所以出体一般在道家里属于阴神啊，不属于阳神，阳神就不叫出体了啊。阳神跟出体是不并不是一码事啊。再下一个问题，觉悟者只有一个还是有好多个？菩萨不是觉悟者，那么他们是神仙吗？菩萨是否是神仙？这问题是肯定是来自一个对宗教不那么了解的人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你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上千种宗教，只有佛教把一个觉悟者称作菩萨，道教并不称作菩萨，道教把一个觉悟者叫做仙或者天仙。那么有其他宗教把一个觉悟者叫做萨满啊，比如说萨满教里面把一个觉悟者叫做萨满，有上千种宗教，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术语，你不可能了解每一种宗教的术语，对不对？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干脆把这些词全部扔掉，你没有必要了解这些词，没有必要比对这些词的相对定义，你可以更简单化，以你了解的词汇来领悟真实，也就是你直接可以像现在近代西方人做的那样，以觉悟，以领悟，以这样通俗的词汇。那么你的问题是，觉悟者只有一个还是好多个？觉悟者一直以来都有无数个，自古以来，自有史以来，都有无数的觉悟者。而你会发现，这些觉悟者并不是零散的，所有的觉悟者似乎都有一个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说那些觉悟者是有传承的，但并不是只是密宗里面有传承，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有传承。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提到过，他说后代的每一个觉悟者都必须跟第一个觉悟者协调，宇宙里面有一个第一个觉悟者，在他之前只有原始，只有源头，有一个创生的觉悟者，而这个创生的觉悟者之后出现了无数的紧跟着的觉悟者，每一个后代的觉悟者都必须跟先代的觉悟者协调，任何宗教都是，因为它业已存在，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在你觉悟以前有比你更早的佛陀存在，有比你更早的圣者存在，你将注定继承他们，你将注定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当一个人觉悟以后，融入涅槃以后，每一个融入涅槃的大师都把他自己完整的贡献给了宇宙，也就是当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觉悟者的时候，这个宇宙就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每一个融入涅槃的大师，他都将完整的吸收来自先代觉悟者的奉献，你明白吗？当你融入涅槃的那一刻，你将完美的吸收从创生源头的那个觉悟者到你之前的所有觉悟者奉献给宇宙的所有的花朵，而每一个片刻宇宙当中都有人在觉悟，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片刻宇宙都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完美。所以有一句话说，上帝也在学习，这句话是对的，因为随着每一个觉悟者融入空无，融入整体， 宇宙变得更丰富了，上帝变得更丰富了，他非但开出了红的黄的绿的花，还开出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每一个觉悟者就好像一朵花，所以对于整体来说，它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而当你看到现代的一些灵性的文字、灵性的经典的时候，显然你会有一个发现，他们比2000年以前古老的佛经似乎涵盖的内容更丰富。而当你翻看古老的佛经的时候，大藏经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很惊讶，因为大藏经里面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东西。而你甚至会看到佛陀本人讲，他讲到的这段话是来自古佛。在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佛陀讲过这样的话，原话，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来自于多少多少恒河沙以前的一个古佛，这个古佛曾经教导过他的门徒这个方法，而我今天再把这个方法传给你。所以可想而知，即使佛陀本人，他也吸收了无数古佛的智慧。你知道吗？你现在最耳熟能详的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你如果看过藏传的经典，你会发现这句咒的最早的来源是一个无始劫以前的古代的佛。据说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咒语，一个伟大的菩萨寻找了无数的世代，终于找到了这个佛的面前，并且祈祷他，让他传出这个咒语。这个佛陀终于传给这个菩萨这六字大明咒，所以这六字大明咒代代相传，它的传承是无比久远的。而在佛经里记载，整个宇宙里面的咒语用恒河沙都无法记载完，太多了，无数的多，可想而知整个宇宙曾经开过多少朵花，有无数朵花，有无数个咒语，有数也数不清的方法，而你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沧海一粟，一点点。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你突然发现生命其实很丰富，非常丰富，几乎是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几乎是可以点对点的跟你匹配，你一定能找到跟你特别匹配的那个咒语，跟你特别匹配的一个方法，跟你特别匹配的一种瑜伽，一定会有，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的欢欣，他会变得更加的好奇，更加的渴望探索一下，找一找你没有遇到过的那些新鲜的事物啊，他们一定存在，他们久已存在，只是你没有碰见他们。所以在最后，我希望大家去买这本瑜伽经禅修要诀，因为在里面几乎提供了无数种方式，在这本书里面几乎是以一个包罗万象的方式解说了整个瑜伽，包括整个的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宗教跟方法，这本书里全都提到了。也许这本书可以打开你的视野，这有极大的可能，它会很极大可能的程度下打开你的视野。好，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先到这里。好，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